这里是巴黎 A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8月30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晚上结束为期4天的北欧两国访问，回到巴黎。法国政界与媒体今天去继续针对马克龙昨天在丹麦的评论讲话而议论纷纷，批评声音不断。马克龙外访多次讲话引发国内反对派的指责。此次讲话中，马克龙说法国人高卢秉性，拒绝变革。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指控美朝去核谈判后的合作关系倒退与中国有很大关系。特朗普认为中国对朝鲜影响很大，但是美中之间的贸易争执影响了美国与朝鲜的关系。他说中国给美朝关系增加了难度。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美贸易战陷入僵局即此，美国下一步或联手欧洲和日本，依据世贸组织第23条条款驱赶中国出会。中美最新一轮的谈判没有任何突破，白宫事后发表的声明中也没有提到双方之后是否还将举行陆续的谈判。日本官方长官今天在记者会上，在谈及中国当局拒绝日本产经新闻采访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日本外交事务次官秋叶刚男的会谈仪式指出，对此表示极为遗憾，已经向中国方面提出抗议。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指控美朝去核谈判后的合作关系倒退与中国有很大关系。特朗普认为中国对朝鲜影响很大，但是美中之间的贸易争执影响了美国与朝鲜的关系。他说中国给美朝关系增加了难度。美国总统特朗普用推特连推4文形式发表白宫声明，明确指责中国向朝鲜施压，无助解决朝核问题。特朗普已经多次提及中国不但没有帮忙，反而为美朝去核合作增添问题。据美国驻英报道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下午连推4文发出的白宫声明，指特朗普总统坚信，由于我们与中国政府有重大的贸易纠纷，朝鲜受到中国极大的压力。与此同时，我们还知道中国向朝鲜提供相当大的援助，包括资金、燃料、肥料和其他多种商品，这于事无补。不过总统认为他与金正恩有十分友好的关系，目前没有理由挥大笔的资金进行美韩军事演习。此外，总统只要做出决定，随时可以开始与韩国和日本的联合军事演习。如果总统做此决定，演习的规模将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美国和中国的贸易纠纷和分歧将来会由特朗普总统和中国特棒的习近平主席解决，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非常牢固。据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中国对朝鲜影响很大，但是美中之间的贸易争执影响了美国与朝鲜的关系。他说中国给美朝关系增加了难度。几天前，特朗普总统宣布取消了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朝鲜，原因是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并且说蓬佩奥访朝的时间可能在美中解决贸易问题之后。据法新社今天自北京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指控中国为朝鲜去核毫无作为进展负责是荒谬的逻辑。华春莹并讽刺特朗普不负责任与荒谬，美国是这样的世界冠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国当局，与其批评别人，不如应当自己先照照镜子。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的上海阜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一栋 于29日被押解回国。中国公安部指导指挥上海市公安局组织精干的警力成立了专案组，在境外执法部门的协助下，朱一栋于昨天被押回中国。这个案子凸显中国当局积极打击金融不法，寻求降低经济风险，并减少可能扰乱市场的行为。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的上海复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一栋于29号被押解回中国。中国公安部指导指挥上海市公安局组织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在境外执法部门的协助下，朱一栋于8月29号被押解回国。这个案子凸显中国当局积极打击金融不法，寻求降低经济风险，并且减少可能扰乱市场的行为。彭博社报道说，中国公安局在官方社群媒体账号发表声明说，36岁的朱一栋昨天返回中国，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复星没有能够透过附属公司私募基金产品如期支付客户180亿人民币以后，朱一栋潜逃到不明国家。上海公安局表示，当局将检视复星的私有基金资产和投资人名单，以求化解风险。中国公安机关将在查清朱一栋涉嫌证券犯罪的同时，依法全面侦办他涉嫌的其他经济犯罪案件，竭尽全力追赃挽损。据报道，中国证监部门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跨省市的复星集团私募风险处置协调工作机制，在公安机关依法立案查处复星集团违法犯罪案件的同时，对复星集团下属私募基金开展清产核资和投资人登记等工作，作出部署，处置相关风险。
中国当局拒绝日本产经新闻采访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国务院兼外长王毅和日本外交事务次官秋叶刚男的会谈。日本对此表示极为遗憾的同时，也向中国方面提出了抗议。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抗议中国拒绝产经新闻采访。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30日的记者会上，在谈及中国当局拒绝日本产经新闻采访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日本外交事务次官秋叶刚男的会谈仪式指出，对此表示极为遗憾，已向中国方面提出抗议。菅义伟强调指出，表现的自由、尊重基本人权、坚持法治是国际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在任何国家都应该得到保障。据悉，29日，秋叶刚男已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提出抗议。菅义伟还表示，日中间有种种课题，对中国应该坚持的观点就要坚持，并把日中关系推向新的阶段。秋叶刚男29日与王毅在北京举行会谈，由于新闻媒体众多，决定以抽签方式抽选采访代表。产经新闻虽然中签，但或是因为中国外交部认为其观点不够亲中，因此拒绝其采访。日本媒体为反对中国外交部的行为，决定集体取消采访，以示不满。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路透社引述韩国现代汽车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以及两位消息人士说，该公司计划将其在中国制造的汽车运往东南亚销售，因中国的销售量大跌，已经使得现代汽车在中国当地的大多数产能闲置。进一步的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路透社说，现代汽车与中国合作伙伴起亚汽车曾经位居 中国市场的第三名，仅次于大众汽车和通用汽车。但去年现代汽车在中国的第五座工厂启用时，刚好碰到中韩爆发外交纷争，中国消费者抵制韩国产品，重创现代汽车的销售量。等到中韩双方外交关系恢复正常之后，现代汽车的销量却不稳定。今年七月，现代汽车在中国只卖出约30万辆，较上年同期下降40%，创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单月销售量。一位熟悉现代汽车中国业务的匿名消息人士表示，在中国的市场复苏需要时间，现代需要一项生存计划。路透社指出，上述经历暴露出韩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促使韩国政府寻求开发东南亚市场。韩国汽车在东南亚市场的数量与日本汽车相比微乎其微。该消息人士叙说，现代汽车正在考虑把中国制造的汽车出口到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另外欧洲也在考虑范围内。北企控股的一位发言人也对路透社确认了该出口计划。他说，我们计划向东南亚出口汽车，最早可能是在今年年底。北企控股是现代汽车与北企集团的中国合资企业。不过，现代汽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该声明说，我们主要的重点是进一步发展中国的业务，但我们也在考虑不同的选择，其中可能包括出口中国工厂生产的车型。
美国舆论关注谁将填补刚刚去世的麦卡恩留下的联邦参议院空缺，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8月25日逝世。麦凯恩前后担任参议员长达32年，2016年麦凯恩再次当选，任期6年。谁将继任麦凯恩的遗缺将牵动下一届国会两党政治角力，也将影响亚利桑那州的政局，因此各界都在关注州长道格·杜西到底会挑选谁作为麦凯恩的继任者。按照法律规定，州长任命麦凯恩在参议院的继任者，此人任期直到改选年，并且此人必须是与麦凯恩同为共和党员。目前的继任者中呼声最高的是前国会议员凯尔，他政治立场中庸保守，又有18年的参议员资历，缺点是已经76岁。其他还有杜西的幕僚长亚当斯、前国会众议员萨蒙与现任国会众议员史维克特，以及杜西本人。这个名单都是任期届满后仍有希望参选连任的人选。消息人士称，杜西州长考虑的人选还包括麦凯恩的遗孀辛迪·麦凯恩，但熟悉亚利桑那州共和党政治生态的人称，杜西如果挑选辛迪·麦凯恩，恐怕将来他会失去党内极右派的选票。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晚上结束为期4天的北欧两国访问，回到巴黎。法国政界与媒体今天却继续针对马克龙昨天在丹麦的评论讲话而议论纷纷，批评声音不断。马克龙外访多次讲话引发反对派指责，此次讲话中马克龙说法国人高卢秉性，拒绝变革。马克龙是在丹麦访问时就丹麦与法国关系时称赞丹麦路德精神乐观勇对各种变革，而法国人高卢秉性懒对变革。马克龙话音未落，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尽管法国政府发言人息事宁人，指马克龙只是幽默诙谐表达他对法国政治社会现状的见证看法，但是反对派各党均严厉抨击马克龙作为总统蔑视法国人民。反对党各主要领导人均批评马克龙不尊重法国人民，作为总统贬低人民改革与创新的精神。一些反对派批评还指控马克龙对高卢精神一无所知。马克龙没有回应国内的沸沸扬扬批评。反对派还揪出马克龙访问德国与访问希腊时所说的引发法国全国议论的话语。马克龙访问 比利·比柏林时说，法国人不喜欢改革。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9日再度就朝鲜问题向中国发难。法新社报道说，特朗普认为美朝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中国有很大的责任。法新社消息说，特朗普周三在白宫就美朝谈判表示，在与朝鲜的关系之上，中国在很大的程度上使事情复杂化。特朗普在周三发布标题为《来自白宫的声明》的四则推文中，借由第三人称表示说，特朗普总统坚信，由于我们与中国政府有重大贸易纠纷，朝鲜受到中国极大的压力，与此同时，我们还知道中国向朝鲜提供相当大的援助，包括资金、燃料、肥料和其他多种商品，这于事无补。不过，总统认为他与金正恩有十分友好的关系，目前没有理由花大笔资金进行美韩军事演习。特朗普除了认为他与金正恩的关系十分友好外，他也觉得同习近平的关系不错，因为上述的推文继续写道，美国和中国的贸易纠纷和分歧将来会由特朗普总统和中国特棒的习近平主席解决，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非常牢固。由此可以看出，特朗普认为中美贸易战促使中国再打朝鲜牌，中国减缓了对平壤的经济制裁压力，从而影响朝鲜去和化的进度。针对影响中美关系甚巨的贸易战，特朗普日前也重申会对北京采取强硬的姿态，表示现行贸易对美国真的很不公平，也再次批评前几任总统视而不见。北京则在周四对此作出反驳，指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的逻辑荒谬。法新社从北京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责特朗普不负责任与荒谬，美国是这样的世界冠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国当局，与其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先照照镜子。有关特朗普的推文，法新社继续指出，尽管特朗普说目前没有理由在美韩联合军演方面花费大量的资金，但他上述的推文也没忘记补上，写说，另外，如果总统选择举行军演，他可以立即再次启动与韩国和日本的联合演习。如果他这么做，军演的规模将远大于以往的任何时候。对此，美国媒体也分析说，特朗普这条推文也令美韩军演的前景变得很不明确。美韩军演在今年早些时候被暂停，只在朝鲜无核化谈判铺路，但这一谈判现在已陷入停滞。与此同时，首尔当局也表示，韩美仍未讨论此一问题。韩国总统府周三表示说，关于未来是否重启韩美联合军事演习，两国仍未进行讨论。韩国总统府发言人说，有关韩美联合军演的事宜需要韩美双方进行讨论，并视朝鲜去核化进展的情况而决定。之前暂停韩美联合军演的决定只是针对今年的计划。韩国发言人并表示，在目前朝美关系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下月举行的韩朝首脑会晤对推动各方解决难题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此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周二表示说，美国暂停与韩国的军演是为了落实美朝领导人新加坡会晤成果而采取的善意举动，但明年是否继续暂停军演将视谈判的情况而定。外界还注意到，在美国目前对朝鲜越发持怀疑的态度同时，朝鲜展开了一系列没有美国参与的外交活动，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9月造访平壤。此外， 日前也传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可能九月访朝，参加朝鲜建国70周年的庆祝活动。不过，据韩国报纸分析，在中美贸易谈判未果之际，习近平极有可能取消此行，以避免情势更加复杂。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阿特燕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现在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环保部长尼古拉·于洛突然宣布辞职，继续引发反响。于洛关于马克龙政府掌控在财团手中的指控引人关注。法国准备继续开发核能计划，如何改善天主教会职能以及难民在法国申请避难人数骤增等话题，占据了8月30日星期四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新闻的主要位置。今天多份日报刊出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解放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利用长达四个版页的篇幅披露了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推行高压政策的消息。报道指出，最近数月来，新疆地区成千上万名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士受到当局关押，被关押人员纷纷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折磨，令当地民众陷入恐慌。该报罕见地通过电话采访到了一名获释的维吾尔族青年，这名青年讲述了他在去年11月遭到20天关押的经历。他是为数不多的一位证人，因其拥有哈萨克斯坦国籍而得以获释，目前已逃离亚洲。不过自从他向记者讲述了关押经历之后，他的家人却遭到了被关押的厄运。这些关押维吾尔族人的地点是当局花重金对学校旧址或其他建筑改造而成，周围环绕着铁丝网和围墙，由于关押的人数众多而十分拥挤。被关押人员必须背诵主席习近平的思想，观看宣传片，批评宗教，并学习书写中文。如果他们在营地组织的考核中没有过关，则需延长受到关押的时间。在受到关押的场所内，条件极差，人满为患，关押人员被迫轮流睡觉，他们受到监测摄像头的严密监控，每个月只能洗一次澡，常常受到体罚，时常出现自杀倾向。报道指出，今年1月份，人权观察组织曾披露，新疆地区约有80万人受到关押。7月底，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凯利·科里在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也表示，大量证据表明，受到关押的维吾尔族人高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解放报指出，过去很长时间内，远离北京的新疆地区几乎处于与中国其他地区隔绝的状态，当地使用的语言是维吾尔语，汉语仅在中学教程中以每周两小时的课程出现，极少有汉族政府官员。但是随着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及苏联的解体，中国共产党担心东突独立组织发展壮大，因而展开了大规模的内部殖民化运动，大批汉人涌入新疆，用推土机铲平了当地的建筑遗产，推出了对维吾尔族或穆斯林少数民族具有歧视性的法律。随着2009年的动乱及一系列造成上百人死亡的袭击事件的发生，以及数十名维吾尔人前往叙利亚加入恐怖伊斯兰国武装的行动，当局加紧镇压。特别是2016年曾任西藏党委书记的陈全国调任新疆以来，当地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人心惶惶。陈全国在治理西藏期间，曾以反恐为名部署了一整套具有高科技手段的警察网络。官方数字显示，2017年在中国受到警察拘捕的人员中有五分之一在新疆，然而新疆人口仅占中国总人口的 1.5%。这些数字并不包括那些受到关押的人员。报道指出， 最近几周来，维吾尔人族群在布鲁塞尔、渥太华和巴黎举行了抗议示威，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发生在新疆地区的种族灭绝。然而，至今为止，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对此作出公开回应。此外，《十字架报》今天刊出两篇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分别以中国放宽生育政策以应对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中国奶粉公司盛源在法国布列塔尼投资遇挫的消息展开。《回声报》也刊出多篇报道，分别介绍了中国家电品牌海尔准备在法兰克福上市，中国政府打算更好地管理债券违约现象，以及全球第三大烈性酒供应商法国宝乐利家集团继续在中国强势发展的情况。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张文忠主持的《观察公国》，跟您谈家事维权代表了中国工人政治觉醒。
近日爆发的深圳嘉士科技公司工人维权事件轰动一时，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嘉士维权事件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署名三人评的评论说，深圳嘉士公司一件普通的工人维权事件，却在三个月的时间里通过互联网不断发酵，升级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热点事件。回顾嘉士事件，以下的一些线索值得注意。第一，它一开始就是普通维权事件，但逐渐复杂化了，社会上的势力参与了进来，而且社会上参与进来的人和他们的能量都远远超过了嘉士公司的维权者。第二，维权的范围没有限于厂区，而是很大一部分针对了政府机构，尤其是针对了当地派出所，这直接违反了治安管理的相关法规。第三，嘉士工人的要求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收入和福利不被侵犯，而外部参与的力量则把矛头指向中国的工会体制，明显有意搅动大范围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后来一些与此事毫不相干的人跑到深圳去声援，在互联网上传播相关信息，西方媒体则极力宣扬此事具有重大意义，让人感受到有人想要把嘉士维权事件作为一个支点来撬动中国社会秩序的节奏。以三人评为笔名的北京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认为，中国法律没有规定所有企业必须成立工会，但对成立工会持积极鼓励态度。一些人鼓动应当搞西方式的所谓独立工会，那是试图把西方体制中的一个元素强行植入到中国体制中来，而不同体制之间根本不可能实现那样的一致。要让全社会知道，中国绝不能推崇西方式的对抗解决问题的套路，绝不能被西方势力带了节奏，因为那与中国的体制背道而驰，与我们的国情格格不入，它必将损害我们所有人的根本利益。香港明报署名潘毅的评论说，持续了接近一个月的深圳嘉士工人维权事件以悲壮的方式暂告一段落。嘉士事件其实是中国近40年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危机导致的必然，它本该是中国工会改革的一次契机，但官方的处理却葬送了这一机会，令人扼腕。40年来的改革开放既缔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也缔造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人阶级，但是以劳动亲手缔造了中国奇迹的农民工，不仅无法获得和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劳动收入，连根本的合法权益都无法得到保障。面对严峻的劳资矛盾，中国工人从争取涨薪、改善福利待遇、追讨欠薪和工伤赔偿，到追缴五险一金、争取合理班厂安置和赔偿等，不断地反抗着。但是中国工人也日渐意识到，假如没有自己的组织，就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使抗争成功，胜利果实也会被收割。因此嘉士工人要求自主组建工会的行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工人政治意识觉醒的直观反应。 这位长期关注中国劳工状况的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认为，舆论常常将中国青年一代视为垮掉的一代，然而在这次家事维权事件中，我们可喜地看见进步学生主动和工人运动结合的趋势。家事声援团的核心成员沈梦雨和月薪都是90后，他们怀有坚定的左翼政治理想，果断放弃名校光环赋予的特权，进入工厂成为流水线工人。声援团中还有许多来自中国精英高校的学生，他们在暑假期间来到工业区声援家事工友的正义抗争，他们拒绝成为精致的功利主义者，他们的无私行为重拾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学生和工人相结合的激进左翼运动传统，是中国青年一代对中国该往何处去的积极探索，对历史的凝视是对未来的准备，他们对社会主义历史有多深刻的反思，就能对资本主义社会做出多远大的超越。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外访，小话连连，引起国内批评。美国民众关注谁将填补麦凯恩留下的联邦参议员空缺。美国总统特朗普虽说习近平特棒，但将朝鲜没去和怪罪中国。北京讥讽其逻辑荒谬。美国或依据世贸第23条款联手欧日加墨驱赶中国出会，管你北京高不高兴，美国将派海军陆战队驻守在台协会。香港中大港大两教授不约而同因涉杀妻被控谋杀，涉操控股市上海复星集团董事长被押解回国，因中国销售惨淡，韩国现代欲将在华制造的汽车销往东南亚，日本抗议中国拒绝日本产经新闻的采访，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释学成又遭播方丈袈裟，网络一片讥讽，中国已打击网络谣言，开始新一轮的清网运动。现在我们播出的是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专题。
听众朋友，就在美中贸易战紧锣密鼓进行之际，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争端也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本周三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俄罗斯，挑战俄罗斯对美国加征钢铝进口关税所采取的回应举措。俄罗斯今年7月宣布实施了这些举措，包括对美国部分商品加征关税，旨在弥补美国的关税给俄罗斯企业造成的8760万美元的损失。莫斯科预计美国的此举会使俄罗斯的企业总共造成5376亿美元的损失。美国表示，俄罗斯只对美国产品征收进口关税，而不对其他任何国家的产品征税。这种做法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定，而且税率超过了世贸组织成员国所允许的最高水平。俄罗斯现在有60天的争端和解期，和解期之后，美国可以要求世贸组织成立一个工作组来做出裁决。针对美国的指控，俄罗斯经济部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误读了俄罗斯所采取措施的性质，我们是在世贸组织特殊保护措施协议框架下采取的行动，协议允许各国弥补他们所采取的特殊保护性措施造成的损失。据悉，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表示，美国有权向世贸组织申诉，但俄罗斯当然会对此事进行全方位的反驳。 前不久，美国财政部以规避和违反美国制裁令为理由，再次制裁了两个涉及俄罗斯的实体和两个个人，同时另有涉俄的两家实体和六艘船只遭到制裁。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在采取措施阻止俄罗斯规避美国制裁的举动。根据相关的规定，受制裁对象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另外，美国国务院8月27日发布公告，宣布美方因为俄罗斯前特工在英国中毒事件中而对俄方实施的制裁于当天正式生效。相关的制裁措施将执行至少一年。美国负责国际安全和不扩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福特27日在公告中说，美国国务院认定俄罗斯政府违反了国际法，使用了化学武器或对其国民使用了致命的化学武器，美国将停止一切政府部门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和军售资助。美方公布的制裁措施还包括禁止美国对俄罗斯出口防务产品和防务服务，禁止所有美国政府部门提供对俄罗斯的信贷和信贷担保，禁止出口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对俄敏感商品和技术。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表示，美国对俄罗斯施加制裁适得其反，没有意义。他说，我希望我们的美国伙伴某天能够认识到这种政策没有未来。有人估计，这些制裁会导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缩减，特别是当经济增长已经停滞的时候，制裁会加大对经济的压力。俄罗斯观点报称，这场旷日持久的制裁与反制裁较量必然会对俄罗斯经济造成影响。俄罗斯政府应当采取战略性的举措，以减少对西方经济体系的依赖，使经济向更注重质量的新经济政策过渡。这或许是俄罗斯对抗美国制裁最实用的长久之策。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土耳其贸易部发布消息称，土耳其有意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在世贸组织反击美国。消息称，我们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我们出口商的权益，我们已经在世贸组织启动反对美国征收钢和铝关税的程序，近期我们将与在世贸组织反对美国的出口国家进行合作，继续展开工作维护我们的权益。中国也已经在8月27日正式诉诸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要求与美国就价值16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展开60天的磋商。今年4月，因为美国向中国的340亿商品开征关税，中国就曾经用此方法向世贸组织寻求60天的磋商。如果两国磋商不成，案件会交付世界贸易组织的中立小组进行裁决。世贸组织的纷争解决机制采用二审制，首先是起诉至世贸组织的国家邀请对方国家进行双边磋商，如果60天内无法解决问题，则可以要求世贸组织设置争端处理专家组，之后专家组将发布相当于判决的报告，任何一方对结果不服可以上诉到高级委员会。美国8月27日告知世贸组织，反对9月任期届满的一名世贸组织高级委员连任。如果高级委员会的机构陷入瘫痪，在一审中败诉的一方，即使上诉，纷争也无法得到解决。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关于阿尔维农戏剧节的节目。
中国著名的昆曲艺术家张军携带他的作品《我哈姆雷特》第一次来到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这场艺术盛宴亮相，惊艳四座，用中国变奏的方式来致敬莎士比亚这部原创的作品，同时也致敬莎翁和汤显祖这两位在同一时期在东西方分别叱咤风云的百年戏作。哈姆雷特这部剧对于西方的观众来说可谓是老少皆知，耳熟能详，但是用中国昆曲的方式来演绎爱与仇恨，光明和黑暗，又会是怎样的呢？
统治无边的疆土，却挡不住 其实能够看到的朱生豪先生的翻译本，其实是昆曲是不能演的，昆曲一定得是古汉语的，一定得是曲牌体的，所以其实我们是脱了三层皮。我们的作者跟导演跟我一起既读原莎士比亚的原作，也读朱生豪先生翻译的本，但是再根据我们想要的一个视角去重新架构他的文字。其实大多数的文字都是古汉语，然后再把它翻译成英文，或者说来到阿维妞由主办方把它翻译成法文，再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自豪也很遗憾的事情。翻译再翻译，它总是会有一些我觉得会词不达意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它有我们自己的视角，有我们的文字，有我们看待这个作品的角度，有我们表演它的形式，我觉得是多方面形成的，对这个作品的中国化的东方文化的这种解读，所以我觉得也又还是挺有意思的。对，其实之所以我们选择像哈姆雷特这样的作品，我觉得它的用意也是在于这样的作品其实对于西方大多数观众来讲，我觉得是完全零陌生的，谁都知道哈姆雷特是什么，莎士比亚是写了什么啊。那文学是一方面，除了文学之外，也可以看到更多的表演的部分，跟我们解读它的不同的地方。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让这样的东西方的经典，汤显祖式的昆曲的中国式的经典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经典大家融合在一起。其实没有谁来演绎谁，我觉得大家是平等的做一些对话和理解，让两样东西可以融合在一起。所以你在看我的时候也在看你，看你的时候也在看我，看昆曲的时候也在看莎士比亚，看莎士比亚的时候也在看我们的首演生法部。我觉得这样的融合是我非常想要去做到的。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愿望吧。觉得当然，因为这个作品是莎士比亚写给哈姆雷特的，悲剧里面多么伟大的一个人物形象。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要演绎的话，不用把那个巨大的作品整个都把它演绎出来。昆曲其实更多的是写意和抒情，我们抒的是什么情？我们要去讲一个大的故事，全面的故事吗？我觉得可以，但有的时候也不一定需要了。像其实今天只是演了两个片段，还有一部分没演，今天当中还有一部分没演
可以介绍一下吗？
对，其实是奥菲利亚的扯，今天我只演了大多数是父王说你要给我去复仇，那奥菲利亚的扯是不生命是重要的，爱情是重要的，不要复仇，忘记仇恨吧。然后在这个拉和扯当中，哈姆雷特的 to be or not to be 就是一个 question。 其实我们是想去做这样的一个拉扯，那想去刻画只是一个点，在这样拉扯的过程当中哈姆雷特这样的角色是怎么昆曲化的展现他细腻的情感，他的彷徨，他的犹豫，他的敏感，他的我觉得
还有脆弱感，
是他很多，他非常非常多的东西的。我觉得这也是昆曲在表达人物时候特别擅长的一种细腻的解读不用是一个去演一个故事。
像这样细腻的表达，因为这个人物的情感特别的复杂那是需要怎样的功力才能做到？就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首先一个是这样的形式感是需要几十年如一日的首演生法部的训练的，唱念做打翻其实就是这样。因为再多的灵感跟再多你怎么去解读这个作品的概念和想法，它最终还是要变成舞台表演的点点滴滴的一个声腔一个动作，然后呢一个翻身，一个长的音，大段的唱腔独白，像这些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考验就是又特别又是你一个人演了，你需要记住这个戏中所有的东西。到演到今天我已经演了两年了，我去了十来个国家不同的地方演了很多场了，我相对比较自如了，我就觉得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讲就是个练功磨砺的过程。怎么练到？你看我一个人耍三个木偶， 那个木偶又是爸爸啊，又是叔叔，又是母后，又是哎这个亡魂的哇，一大堆人物，声音表达唱腔每样东西都要记住，到最后就是首演生发布。因为昆曲跟中国戏曲的特色叫城市，就最后这些表现是说我哭啊呀哭啊，然后嘿嘿嘿嘿，他这些喜怒哀乐跟情感都是要变成城市化的手段来表达出来的，而这个东西是没有偷懒会的行不成这样的局面，你就是要花时间，我们已经练了30多年了，所以也是自己在30年以后对于自己艺术生涯的一次集中的展现吧，又是生小生，又是红花脸，又是旦角哈，然后又是小花脸，那个贼眉鼠眼的掘墓人，所以这些都是城市的一个比较综合的呈现。
嗯，是个浓缩。
嗯，
这是您第一次来维尼翁吗？
是。
感觉怎么样？来说一下。
我今天
除了热之外，
发了个朋友圈，真的是全程有戏啊啊！真的，我看到过很多朋友给过我关于维尼翁的那么多的关于戏剧的呈现的样子，但我今天早上自己也去看了个戏，然后等下演出结束，晚上我想再找个地方去看个戏，我会坐在街头看他们表演，我觉得我很好玩。突然街上走过一群人，荷枪实弹的，其实是警察，但在那一刹那间，我在想，是演员吗？是在演戏吗？是生活吗？是舞台吗？是艺术吗？是戏剧吗？我觉得最伟大的地方是你在这个地方，这一切都模糊了，这一切都模糊了。我们既是观众，也是表演者。我们既有的时候在接受观赏别人的表演的时候，又融入在其中，这是我自己非常非常觉得神往的地方。因为你知道我跟著名音乐家谭盾老师，我们在青浦的朱家角水乡也做过一个牡丹亭，7-8年了，一直在演，非常的棒。我觉得一个城市，一个小城镇能够因为文化跟戏剧而变得这么的勃勃生机，我好像是觉得我很恍惚，你知道吗？我在这个地方就觉得到处都是表演，而进入这个阿维尼翁之后，就发现表演又不再是表演了，
因为人生就是表演，
自然一切都这么在发生，我就伟大。
那和中国现在戏剧的发展相比，有什么就是您觉得可以借鉴的地方？因为上海现在也在发展 in 跟 off 这两个部分。
是是是，我其实这一次非常谢谢上海的静安区戏剧谷能够请我到阿维尼翁来跟大家分享哈姆雷特。那这个戏也是上海国际艺术节在2016年违约制作的。其实静安的戏剧谷也是已经有10来年左右的时间了。他也在做叫国际静安全程游戏，让一个地方因为戏剧而让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更加的友好，更加有爱。当然我们更多的是在上海做表演的时候，全世界有更多很好的戏来到剧场里面去演。我觉得在这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面，已经营造了一个很好的，因为区域的这些人他有这个愿望，就政府他愿意去做关于戏剧，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更加有情有爱，我觉得特别棒。其实因为经历了维尼翁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回去我想跟更多的在制作戏剧节戏剧谷的其实政府的负责的朋友艺术总监还有很多民众来分享，其实戏剧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能够通过我们来制作戏剧谷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们做更多的戏，让更多的民众因为戏剧而在一起交流互动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特别重要和伟大的事情，值得我们再继续10年和继续到未来更多，直到有一天我希望在中国也可以很自豪说我们也有像阿维尼翁这样的艺术节等等等等，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努力的一件事情。
现在我们为您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光》。
各位好，我们今天要谈谈法国的哥特式建筑。哥特式建筑是中世纪西欧教会建筑的一大光辉的成就。哥特式教堂的内外部空间都能够有效地造成浓厚的宗教气氛，一方面尽量地使建筑结构增加尺度，让人在它的笼罩下显得十分渺小，另外一方面便是利用许多设计上的手法来创造各种神奇的环境气氛，给人在思想上产生已经被引入天国的那种感受。具体的建筑手段就是比例过于瘦长的尖券、高耸入云的中塔、直线上升的墩柱和纤细的竖柱，加上层出不穷的像植物一般形成分支状的拱顶肋料、架空的飞浮壁、像针一样向上耸立的塔式，以及镶有彩色玻璃的窗棂和修长的人像装饰雕刻等等。11世纪下半叶，哥特式建筑首先在法国兴起，当时法国一些教堂已经出现肋架拱顶和飞浮壁的雏形。一般认为第一座真正的哥特式教堂是巴黎郊区的圣丹尼教堂，这座教堂四尖券巧妙地解决了各拱尖的肋架拱顶结构问题，有大面积的彩色玻璃窗，被以后很多教堂效法。但是当时由于很多原因，有些哥特式的建筑外貌总是不及内部那样来得完整，有的是因为工期拖长，有长达几十年的，甚至一两百年的，有的是由于教堂各部分在不同时期动工的，设计者的风格与样式都有差异，所以就造成不一致的面貌。法国斯特拉斯堡主教堂建于12世纪，因为工程拖拉到15世纪末才最后完成。由于经费等其他原因，右侧一座钟楼当时只建造到与主教堂建筑平顶一致的高度，不再往上建造，后来就作为一个整体少了一座钟楼，成了现在这种单钟楼的状态。法国哥特式教堂平面虽然是拉丁十字形，但是横翼突出很少，西面是正门入口，东头环殿里面有环廊，许多小礼拜室呈放射形的排列。教堂内部特别是中厅高耸，有大片的彩色玻璃罩，它的外观上的显著特点是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尖塔和尖顶。西边高大的钟楼上有的也砌尖顶，平面十字交叉处的屋顶上有一座很高的尖塔，浮壁和墙垛上也都有玲珑的尖顶，窗户细高，整个教堂向上的洞室非常强，雕刻非常的丰富。法国在14世纪几乎没有建造教堂，后来到了哥特式建筑复苏，已经就是火焰纹的时期，这种风格因为骤灵形如同火焰而得名。建筑装饰趋于流动复杂，竖柱往往没有柱头，许多细柱是从地面直达拱顶，成为肋架，拱顶上出现了装饰肋，肋架变成了星形或者其他很复杂的形式。当时很少建筑大型的教堂，这种风格多出现在大教堂的加建或者改建部分，以及比较次要的新建的教堂当中。法国哥特式建筑的世俗建筑数量非常大，与哥特式教堂的结构和形式很不一样。由于连年战争，城市的防卫性很强，城堡多建于高地上，石墙厚实，碉堡林立，外形森严，但是城墙限制了城市的发展，城内嘈杂拥挤，居住条件很差，多层的市民住所紧贴狭窄的街道两旁，山墙面接， 二层开始出跳以扩大空间，一层通常是作坊或者店铺，结构多是木框架，往往外露形成漂亮的图案，颇具有生气。富人的邸宅、市政厅、同业工会等等，多是用砖石建造，采用哥特式教堂的许多的装饰手法。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光，跟您介绍了法国的哥特式建筑，感谢收听。
在本台所有的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外访，小话连连引起国内批评，美国民众关注谁将填补麦凯恩留下的联邦参议员空缺。美国总统特朗普虽说习近平特棒，但将朝鲜没去核怪罪中国，北京激起逻辑荒谬。美国或依据世贸第23条款联手欧日加墨驱赶中国出会，管你北京高不高兴，美国将派海军陆战队驻守在台协会。香港中大、港大两教授不约而同因涉杀妻被控谋杀，涉操控股市，上海复星集团董事长被押解回国。因中国销售惨淡，韩国现代欲将在华制造的汽车销往东南亚。日本抗议中国拒绝日本产经新闻的采访。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释学成又遭播方丈袈裟，网络一片讥讽。中国已打击网络谣言，开始新一轮的清网运动。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阿特燕娜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由 Sadmi 所演唱的 No 和 Amisphere 这首法语歌曲，来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Des bains de fous.
mais qui se mouille pas. Et puis quand le maquillage coule, font leur mea culpa. Quelque part on a déjà fait le tri, à chacun sa peine. Et y'en a qui veulent vivre à Neuilly, moi je veux mourir sur scène. Moi je veux mourir sur scène. Mais qu'est-ce qu'on espère, dis-moi qu'est-ce qu'on espère.